耶稣应许，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林成牧师你好，听众朋友你们好。
哎，罗老师，
罗
老师在我们中间，
高兴的
啊，忘记了哈。那么，真的时间过得很快呢，已经七月份了。我们在主的面前呢，真的切切的来祷告，也为这个疫情啊，希望能够慢慢的回稳，在这个暑假的时间。
对
啊，因为这个啊，无论是学生，无论是这个家长啊，我想在这一段时间呢。啊，我觉得特别的辛苦啊！
对对，
啊，特别家中呢，过去啊，这个准备中考啊、高考这些孩子呢，其实在啊过去的这个疫情时间，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对，还有心理不安，
心理不安
要考，但是时间可能又要停下来，都不知道怎么样。
不过，我想我们在啊侍奉的中间呢，啊，常常会说，我们生活呢，其实应该是向前看哈。
嗯，
不管我们过去有什么样的难处、困境。但是我们可以继续的往前。那么作为一个侍奉者，我觉得我们更应该有一个比较健康的心态，就是怎么样在逆境当中呢，我们一样啊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有喜乐的来侍奉。
是。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教牧辅导教室呢，我们要继续呢和弟兄姐妹一起来谈关于辅导者的这个素质哈。那么罗老师作为一个辅导者哈，啊其实技巧当然我们过去可能在理论上甚至坊间有很多的书本，大概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其实最难的是不是还是这个人呢、啊、辅导者这个本身这个人的人格特质很重要。
对，上一次其实我们也谈过是不是谁都可以去做辅导员。
嗯，
但是有时候我们说作为一个辅导者他必须有一个健康的生命。
嗯，
还有我们说情绪也要稳定。因为前来跟我们去谈的这些可能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啊，或者一些受辅导的人，他们可能就是在情绪在生命上他们可能出现一些我们说是困难，他们解决不了，就影响他的情绪。如果我们作为一个辅导者，我们自己的情绪啊生命力也不够的话呢，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回应的过程当中我们承担不了他的问题。
嗯，
还有呢，我们也把我们自己的情绪都跟这个受辅导的人呢可能有一些
错乱。
对对对、
啊、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嗯，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辅导一个做一个辅导者他必须在生命当中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建立、
嗯、
稳定，他有这些素质才比较好一点。
对，上次我们也稍微提过，就是其实我们要跳脱一个迷思哈，就是有的人很喜欢做辅导。
对，
可是呢啊，因为觉得辅导很有成就感哈、啊，别人来找我倾诉他的问题哈、啊，好像我是一个帮助者哈、啊。但是呢，啊，我们上次谈到这个辅导者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陪伴啊。过去我们谈过，还有一个就是说，有的人的个性，刚才罗老师也提到，可能真的不适合做辅导。
嗯，
那么有的人呢，比方这个在生活中常常会遇见这样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呢管不住这个自己的嘴巴哈，别人来找我们谈一些问题、
嗯、
啊，我们就啊我辅导辅导，那过不久呢所有的人都知道了，那么这个对受辅导者呢反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啊。
对，所以你刚才讲了有时候我们说叫看辅导是一个有成就感的时候呢，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留意的，就是我们做辅导的不是高高在上，
嗯，
我得你不能，所以我有我的能力来帮助你、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们需要提醒的一个重点。
嗯
嗯，
好，我们很快回来我们今天教牧辅导教室。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继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辅导者的素质，另外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
侍奉中的困境如何突破，情绪的伤害如何平复，人际关系的破裂如何修复，身为教牧同工如何健康喜乐的侍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之 教牧辅导教室。
好，回到我们辅导教室哈。那么刚才在一开始呢，罗老师特别提到这个成为一个辅导员呢，就是要先建立自己的生命和能力。其实呢在辅导过程中间呢，这个辅导员的这个生命的成熟啊，我觉得这个成熟不单单是经验而已啊，更重要可能这个也包括个性啊，包括个人的这些情绪的管控啊，各方面。
对对。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听见有人这样说哈，这个辅导员呢，有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垃圾桶一样。
对对对。
这个受辅导人受辅导者来的时候呢，
他倒垃圾
啊，他倒垃圾哇，他跟你谈，哎呀，这个先生怎么样，对不起我啊，太太怎么样啊，对不起我啊，我父母怎么样啊，我的孩子怎么样等等，哇，有很多的苦啊。这个辅导员听多了，因为他可能也不是只有辅导一个，他可能这个星期他可能接触到好几个弟兄姐妹。
对对对。
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可能自己本身的这个压力哈，我觉得已经是大家很难去体会的。
我上课的时候老师常常提醒我们做一个辅导员，就是你可以把这个受辅导的人的事情上心，放在心上，但不要上身。
上心不上身
啊。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你是把什么都放在你那里面，你自己也承受不了的时候呢，其实当你回家你自己没有做辅导的时候呢，你还把这些受辅导的人的事情放在你这个人的身上，好像一个责任很重啊，什么去处置不了啊，对吧？那你自己就要需要找辅导了。
因为的确我们也听过有一些辅导员呢，他们在辅导过程中啊，好像觉得好像是这个受辅导者都没有什么改变。
对。
那么一段时间以后呢，一方面这个辅导者自己本身会带来一个很大的挫败感啊。那另一方面呢，好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垃圾听多了哈，
对，
好像自己里面都觉得好像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啦，
对对对，
或者自己在生活中如果面对到一些的困境难处的时候呢，甚至会莫名其妙的也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反映出来。
是的，所以我们刚才也说一个，除了受辅导的人他有情绪，其实我们做辅导的人他也有，如果我们不懂得怎么去处理的时候，其实我说侍奉也是，有时候我们不能够处理别人的事情，或者在自己放在心里怎么去解脱，那我们就很难去有很好的侍奉或者很好的辅导继续。
对，其实这个辅导员生命是否成熟啊，情绪是否稳定，甚至呢有没有辅导关怀别人的能力啊，等等，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
在我们要说我们要去做一个辅导者的时候呢，或者说成为一个帮助辅导的时候呢，其实这些的问题啊，可能我们自己都要先过关呢。
对呀，对呀。
好，那么我们来听一听这个一位听众呢，江西一位严姊妹她的分享，我来读。那么待会儿呢，也许我们可以就着严姊妹在侍奉中间实际的经历呢，我们可以来分享哈。严姊妹就分享，她说传道人呢是神的仆人，应该像主一样去爱人、关心人、怜悯人，而且呢把爱心化为行动，成为推动教会发展的动力。那么传道人的责任是教导真理，还有关怀辅导。那严姊妹就分享呢，她说关怀呢是传道人代表教会去关心会有身心灵的健康。那么严姊妹她自己就分享，她说她现在是神学生啊，但我作为神学生呢，我真的很惭愧啊，我至今仍然没有那种负担和责任感啊。她就分享一个例子，就是前一阵呢，教会安排去医院探访病人，那么严姊妹很坦诚地说，她说我心里是不乐意的啊，因为平日里呢为信徒带祷也不是很多，那么对于一些孤单的、软弱的、跌倒的信徒的需要呢，姊妹也分享她觉得她关心是不够的。她就回想呢，她说记得我信主的初期，教会的姐妹呢叫我去医院探访，但探访完回到家里就生理上哈，她说剧烈的头痛、呕吐，要躺三天。那么严姊妹就分享呢， 他过去去探访过四次，那么每一次都是这样，所以这样的一个印象，这样的一个经验呢，一直以来在他心里有阴影。
嗯，
那么姊妹说，当初呢，我没有得到很好的出信牧养，一个人承担了这份身心灵的痛苦，我希望这个遗憾呢不再重演。哎，我觉得严姊妹非常坦诚啊，她是神学生，那我想她将来啊在教会肯定是啊要做一个全职的侍奉工人。
嗯，
那么我觉得这个比较复杂一点了。
嗯
哼，那罗老师你怎么样看严姊妹她分享这个问题？
其实看她的来信的时候呢，她说自己没有爱心也没有关心这个情况呢，可能慢慢可以培养的，就是可以学习。嗯，但是重点就是在她去医院探访，探访的时候呢，她说过去呢去了四次，四次都有不身体的不舒服，还有她说心里呢有这个阴影。这个我们就觉得必须要处理这些问题，否则的话呢，这些阴影一直去影响他的侍奉。每一次去医院，作为这个传道同工，有时候我们说探访会有他在医院里面躺着要去关心，
嗯，
是一个必须的工作。
是，
所以如果他有这样的一些难处的时候呢，究竟原因是什么，他必须要处理面对，否则的话呢，他在以后的侍奉里面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嗯，
所以我们说一个辅导做一个辅导者呢，他也必须处理自己过去生命里面有一些什么的问题，如果他没有处理，
嗯，
有一些时候发生一些事情就影响他想起过去的一些问题。
那会不会是这样理解，就是说严姊妹这样情形，她说她去医院探访，这种不好的经验哈，头痛啊呕吐，那是不是说严姊妹应该去回顾一下她为什么会去到医院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
啊，还是说怎么样去克服？那么作为一个传道人，当然不可避免的啊，好像严姊妹自己也分享的，因为将来走到侍奉工厂的时候呢，
嗯，
一定会有机会去探访。
对，
那特别是一些年长弟兄姐妹，我作为一个传道人一定有机会去医院探访。
嗯哼，
那么能不能因为这个缘故就说那这个同工那就不安排他去探访了呢？那罗老师你怎么看？
其实每一个同工都有不同的一些情况，
嗯，
如果他有这些情况不去处理，就按照他这个需要呢，就不安排他去工作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工作可能真的没有人去做，
嗯，
所以有时候我们做一个彻底或者我们说是根本的处理呢，就是要面对自己的问题，
嗯，
为什么我每次去医院都有这样的情况，是我心里恐惧在这个医院受感染呢，还是我真的在医院躺过有一些不好的感受，或者我到医院看见很多的死亡他害怕，
嗯，
所以他不敢去，
嗯，
我们就必须要找出这个问题在哪里，
嗯，
面对克服，
真的，否则呢日后如果姊妹是做教会的同工，
嗯，
讲的是全时间的同工，
对，
传道同工
就不一定要去，
那探访是一定要的侍奉工作。
嗯，
所以呢你已经发觉自己的问题，那么找出问题还有改善，
嗯，
我觉得罗老师提到一个就是真的要去面对哈，
嗯，
不管过去的经验是好是坏，
嗯，
那么其实呢找出那个根源呢来帮助我们在侍奉上面呢，特别是在这种探访的工作上呢能够更有突破。
嗯，
好，我们先听一首诗歌，待会儿呢我们继续和弟兄姐妹接着来探讨辅导员具备的素质和态度也是非常重要的。
每一天我都要与你同行，漫步在花园中，手牵手彼此交心，你了解我所有的小秘密，这是你和我之间的默契，这是无人能取代的距花园。 次叫醒，你了解我所有的小秘密，这是你和我之间的默契，这是无人能取代的距离。我深深的相信
回到我们辅导者的素质哈，刚才我们谈到颜子妹的问题，我想呢，我们当然从一个关心的角度哈。那么罗老师，你觉得颜子妹这个情况哈，如果说她面对过往的这样的情况，可能很多人会问，在教会里面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她真的很不喜欢探访，或者说她觉得这个探访的工作对她来说是有障碍，那么作为一个传道同工，比方假设我是堂主任，那我应该怎么样去帮助这样的同工？刚才你谈到颜子妹要去面对她自己的问题啦，过往的这些，但是如果真的她不适合，那是不是就是就有的同工说，那你就不用去探访了？
如果你了真的很具体去了解她的情况，可能说不，她不喜欢探访，探访对她来说有什么的障碍，看看她可不可以跟这个交谈的过程可不可以帮助他去解决面对，如果他真的有困难的时候呢，可能真的有一些工作可能不太适合他的时候呢，可能就安排他可能做另外一事，但是这不是没有了解他的情况，也没有实际要求这个同工去面对，就他讲我不适合，我就马上可以帮他换工作，不给他。那如果你去堂主任，你就麻烦。
对，
每一个同工我都说我不喜欢，我不喜欢讲道，我不喜欢带茶经，什么都不做，那怎么办？
哦，那这个教会是否就有问题？
对，有时候我们觉得有一些人他的性格真的可能不适合做一些工作。如果他不适合探访，可能就问问他，你去探访的时候你觉得困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要他讲一讲出来，可能他说我不太喜欢讲话了，不太喜欢怎么样了，有时候就要跟他去了解自己的性格问题在哪里。
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特别是在未来团队侍奉里面，刚才罗老师也提到，那当然我们圣经也说是按个人的恩赐哈，彼此配搭，彼此服侍。但是因为这个探访的事工呢，颜子妹谈到的这个问题，对教会来说这是一个关怀牧养很重要的一环。那么如果你觉得真的有一些障碍，我想给一些建议哈，就是说你不用自己一个人去，可能有一些团队去。
对，
那么团队去呢，甚至你说哎呀你会有一些的障碍，那么让这些同工呢成为你的支持哈，那么鼓励你，我觉得这个呢也是自己的一个努力，自我的努力，自我的突破哈。
对，
好，那么我们再来谈谈这个辅导员呢应该具备的素质和态度，那这个就比较容易理解哈。我想我们可以，如果你有笔呢，不妨把它记下来哈。有几个点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谈一谈的。
第一个我们说是正确的这个价值观，
正确价值观，
对，每一个人我相信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去看每一个事情，可能你看这个事情要怎样去理解，其实我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我们作为一个辅导者的时候呢，我们必须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因为受辅导的人来到我的面前，可能他就是有一个不正确的价值观去看一些事情来评价自己，所以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一些能力，一些正确的价值观和立场，我们才可以慢慢的帮助他，引导他走回一个正确的思想的方法。
其实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因为辅导者固然是陪伴哈，我们常常说这个同理心哈，但是如果这个受辅导者他的价值观或者说他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想法有偏差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就不一定是只是同理心而已，比方说他有一个习惯偷钱啊， 要辅导者帮忙。
嗯、
辅导者是啊是啊，你真的很缺钱呐、啊，偶尔
同意他、
同意他。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无形当中就传达一个错误的这个价值观哈。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很重要，就是一个正确的价值观。那本身呢，我觉得啊，这个辅导者自己啊，
嗯，
对很多的事情的看法呢，我觉得也应该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界限哈。
嗯，
啊，千万很多事情呢，有的时候不要啊太模棱两可，意思就是说啊这样也可以啊那样也可以啊你这样想也可以啊那样也可以，那会不会无形当中也会让这个受辅导者有一些些的迷失，觉得说哎反正这个辅导者他也认同我这样的想法啊，他也说哎这是一个选项，我也可以这样做啊，
嗯，
那会不会无形当中这个价值观呢，那个标准啊，
嗯，
这样说这个价值观的标准反而就不容易界定了。
所以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把我们的价值观建立在我们的信仰，圣经怎么去教导我们去生活在面对社会啊，面对人的时候怎么去表达我们自己的信仰的时候，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正确价值观的建立的一个重点。
嗯，那么其实呢，比方说啊，圣经讲要弃绝谎言啊，
嗯，
那么作为一个辅导者呢，你如果发现这个受辅导者呢啊有一种所谓习惯性的说谎，
嗯嗯，
啊，什么事情都说谎说谎说谎，那么如果他不弃绝谎言的话，很有可能这个找辅导都没有用啊。
对对对，
啊，所以
他可能也是用谎言去跟辅导，
嗯，对对对对，
是，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价值观，就是说哎，如果啊你要解决你的问题，首先就是真的要先弃绝谎言啊。
嗯，
我想这个正确价值观呢，能够不只是辅导员的本身啊，
对，
我觉得也一定要很清楚的传达给受辅导者，
嗯，
帮助他也能够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嗯嗯，
那除了价值观以外呢，其实在态度上还是很多很重要的。
还有我们说要有爱心了，
嗯，
爱心不是你说什么他有什么的情况你就特别表达去怎么爱。其实我们说在一个关怀的过程当中，特别一个受辅导的人来到面前呢，他要讲要表达的时候，其实你要用爱心去接纳，去忍耐他，给他一个可以去表达的一个机会，
嗯，
就不需要他来说我很没有爱心就批评他指责他，这样的话呢，其实你就没有做好一个辅导者的我们要尊重啊陪伴啊接纳对方的一个情况。
是是是，
还有第三方面我们就说了虚心，虚心就是我们要慢慢去听他的一个情况，不要因为我们说辅导有时候真的给人有一个成功感，如果他改变了，
嗯，高高在上，
对对，高高在上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他有问题啊，我是很好什么，我就不会用一个谦虚的心去理解去接纳，
嗯，
也听他讲的这个情况，
嗯，
很快我们就给他一个意见啊，没有发挥他里面的情绪啊，没有让他知道问题在哪里，很快就把这样的事情去想处理，这个不是一个虚心的一个问题。
其实这种虚心呢，也帮助我们呢，啊，能够专心聆听受助者他的一些问题，他的感受，
嗯，
而且真的能够，好像我们中国人讲的将心比心呐，
对对对，
而且辅导里面讲的这种同理心或者说同感心一样的意思，
对，
就是真的能够去体谅他们哈。
嗯，
那么除了虚心以外呢，其实我觉得啊，辅导员自己本身呢，这个自我的认识是不是也很重要？
对，
嗯，
如果你自己都不太认识自己的个性，你自己的优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或者你自己的情感的状态，情绪是不是稳定，如果你对自己都不太认识的话呢，其实在这个辅导的过程当中也不是最好。因为如果你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一个比较情绪冲动的人呢，有时候受辅导的人他讲一些情况，他的情绪也会刺激你，
嗯，
可能你就把你自己的情绪投放在这个受辅导的人身上，
嗯，
或者我们说过去我们有一些发生的问题啊，我们的成长里面的一些缺失，我们没有好好的去面对处理的，有时候他的事情很容易刺激我，
嗯，
我就怎么去反应呢？可能我就把我们这个情绪投射，我们说在对方的身上，
嗯，
所以这个认识自己呢，也是很重要的，
嗯。其实呢，这个自我的认识啊很重要。比方我们举个例子啊， 我的个性很急躁，
嗯，
那么很多事情呢，别人讲没有话没有讲完，我就打断对方，
对，
那么甚至啊就觉得说，哎呀，这个问题啊这么啰嗦干什么呢？长话短说啊等等。如果我们是用这样一个态度来，
对，
来啊，这是我们的个性哈、啊，辅导者的个性、嗯、啊，如果没有这样的认知的时候呢，无形当中可能真的是反效果的，
对
啊，让受辅导者觉得说，哎呀。你这个辅导员根本就对我没有耐性，
对、
啊、无形当中也失掉了他对你的这个信任、啊、
嗯哼哼。
那么还有一点，我觉得这个敏锐的触觉，
对、
有人说这个辅导者要有敏锐的触觉，罗老师你是怎么样看？
对对对，过去其实我们也说了，如他来辅导的时候，你要留意他的动作，他的衣服穿着是怎么样，就是这样了，从他的这个表达的这个可能动作呢，你可以看见他的情绪，他的问题在哪里？哎，可能他穿衣服都没有清洁的，没有整齐的，是不是最近很乱呢？可能他一直在说的时候在搓手啊，眉头皱起来，是不是他心里有一些很不安的一些感觉呢？我们就要从这些问题去了解他的问题了。
嗯 嗯。那么当然，辅导啊，只是一个过程哈、
嗯。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投放时间精力的哈。
嗯，
那么当然我们也会遇见一些情形，就是啊，受助者，这个受辅导者的人会反反复复哈、啊、好像今天这个问题谈完了以为没有问题了，
下
一次来又来了。好，那罗老师你怎么样看作为一个啊辅导者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呢？
其实我们看见这次受辅导的人他有反复的情况呢，我们要接纳，但是也要用内心去明白去了解他、
嗯、
用积极的态度，
积极的态度，
对对对、嗯、不要因为他反复的时候我们就灰心了，我们就觉得很失望了，这个情况每一次从他来的时候、
嗯、
就用耐心去跟他聊，用一个积极的态度去看一个他一步一步的改变，
嗯，
怎样才可以慢慢的从这个辅导过程中让受辅导的人呢可以有改善进步的机会。
或者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这种积极的态度对辅导员来说哈啊，我这是我从徐婷师母那里学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做辅导员呢、啊、本身要有一个所谓建立一个自我辅导，
对对对，
就是当我们遇见一些挫败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啊，像刚才罗老师讲的这个积极的态度哈、啊，有时候想，哎，究竟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那我应该怎么样的来调整？我怎么样来继续的不灰心不放弃的来帮助这个受辅导者？
对对，
这种积极的态度也是很重要。
对，所以我们说上心不上身
啊，上心不上身。那当然，最后我们要谈就是专业的操守哈、啊。那对于这个辅导的过程中间，当然我们都知道，受助者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弱、比较被动的。那辅导员呢，其实我们也需要更多的有一些专业的这些操守来帮助他们，
就是如果不是自己为很强去操控他、
嗯、
要慢慢的帮助他，这样是一个很重要的、
嗯、
还有我们说有一些呢那保密
啊，这个很重要
的，
对对、
啊、专业条件。
嗯好，这个操守保密呢，绝对保密这个部分呢，这个原则呢，我觉得对于一个辅导者呢，我们要最后要做一个提醒，是很重要的，我们的专业操守。好，谢谢罗老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在这里和听众朋友说再见了，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求，悔改礼貌作前同心合一，烧中的心灵。